One.
本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费玉东、朱恩蒙主持，每逢周一周三播出。节目都可以在满福教会网站 mcchome.org 下载。留言电话是281-968-1788。
各位听众平安，上次咱们说到大卫心里头有一个意念，他想要亲自为神造一个圣殿，神没有答应他，但是神却悦纳了他的这个心意，所以大卫就来到神的面前做了一个非常中肯的祷告。这一个祷告把大卫心里边的光景非常明确的显露了出来。在神面前，大卫清楚的看到自己做王完全是蒙恩被召，所以他对神的恩典又更深的认识了一步。他没有因着神拒绝了他的好意而灰心，更没有因着神在建殿这件事上不重用他而泄气，他把神真的当成自己的主，他顺服神的权柄，让神管理一切。可这个时候，咱们心里头就会问了，神他到底是想要还是不想要这圣殿呢？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咱们再重新看一看神是怎么让先知拿单告诉大卫的。旧约圣经历代至上第十七章那儿记载着说，你不可建圣殿给我居住，自从我领以色列人出埃及直到今日，我未曾住过殿宇，乃从这会幕到那会幕，从这帐幕到那帐幕，凡我同以色列人所走的地方，我何曾向以色列的一个士师，就是我吩咐牧养我民的说，你为什么不给我造香柏木的殿宇呢？从这段圣经当中，我们清清楚楚的可以知道，神所向以色列民要的就是要与他们同在。神人摩西带领以色列民照着神的心意，按照神在山上给他默示的标准和法则建立了会幕。会幕刚一建起来的时候，那什么都是新的，什么都是漂亮的，神的荣耀从天上下来充满会幕，神高兴地悦纳这会幕。当神用云柱与火柱在旷野中带领以色列人行走了40年之后，每次扎营，每次拆营，这东西装一次卸一次再运一次，加上风雨的吹打，阳光的暴晒，您告诉我这40年之后会幕应该是什么样？耶和华埋怨了吗？神的荣耀减少了吗？一点儿都没有。后来就开始打仗啊，这一下子又是几百年，会幕最后都变成帐幕了。可以色列的神耶和华照样与他的民同在，不管多简陋，从来都没挑过一点毛病。人可以对神的敬拜越来越简陋，越来越不合规格，不成体统，但神是守约的，信实的，他还真不在乎这物质上的人手所搭的会幕啊、帐幕啊，或者是香柏木的殿宇。因为神是真神，是活神，天是他的宝座，地是他的脚凳，人手能搭出来什么样的殿宇让他来居住呢？但这一次似乎不同了，因为神向大卫说，我必为我民以色列选定一个地方栽培他们， 使他们住自己的地方，不再迁移。神的这个应许现在已经应验了，大卫已经在耶路撒冷立国，做全以色列人的君王，而且神还帮助他建造起王宫，建立起家室。人都定下来不走了，难道神还真的要永远住在帐幕吗？所以大卫想要为耶和华建立香柏木的殿宇这件事情，说到了神的心意上。神自己可以不开口，但你这蒙了神莫大恩典的人要是不问的话，那就是这人不够意思了。所以现在我可以说，神是有心接受人为他所建的殿宇，但他并没有强求。那咱们再回来问第二个问题，神为什么不允许大卫为他来建圣殿？这其中有两个原因。头一个是关乎圣殿的性质，圣殿乃是神荣耀在地上彰显的见证，是神与人、人与神会面的地方，它不完全是神在地上的居所，那只是一个预表。要是地方不够宽、不够高，装不下神，那您说这四个人就能抬起来的约柜它到底有多大？我告诉您，把一个正常的人撂进去都放不平，那您说神就能窝去在那个箱子里头？所以说神在地上寻找居所，他所重视的不是圣殿这个建筑物，而是重视那建筑物所发表出来神的荣耀。神了解大卫这个人，也知道他的能力、国力与财力。虽然大卫心里头想，口里头也说，我要为神建造一个殿，是高大辉煌的，使万国都能知道我们神的荣耀。可建筑物它不像诗歌呀、音乐，你能拿嘴说出来，你能用琴弹出来，建筑物那是实打实的，出得起真材实料，那才能开始干。准备不充分，慌儿马脚的，来个多快好省，你就是建起来也好不到哪儿去。所以从客观上来讲，神知道建立圣殿的时间还没有到。其次呢，还有一个主要的原因，那就是大卫这个人不是神所拣选为自己建圣殿的那个人，这活该谁干，神心里头早就知道。神对大卫很公平，告诉他说，我不能用你建造圣殿，但是在你的后裔中，我会使用他为我建殿。而具体为什么大卫不配，我想大卫在神面前就是死磨硬泡，他也得求神告诉他，你说我不配我可以努力，你说我哪点不好我可以改呀。神还真就喜欢大卫这劲儿，动不动大事小事都来到他面前来询问，不得到答案不罢休，不撞南墙不回头。所以当神把真正的原因告诉他之后，他这才服了，知道实在是无法挽救了，生米早已做成熟饭。但这可爱的大卫就用他后半生的精力为那配建圣殿的积攒经费和一切所需的建筑材料。这事情记载在旧约圣经历代至上的第22章，经上记着说，大卫吩咐聚集住在以色列地的外邦人，从其中派石匠凿石头，要建造神的殿。大卫是想，我既然不配建这圣殿，但是我把石料都给你预备好了，总没关系吧。下边又说，大卫预备许多铁做门上的钉和钩子，又预备许多铜，多得无法可称，又预备无数的香柏木，因为西顿人和推罗人给大卫运了许多香柏木来。大卫说，我儿所罗门还年幼娇嫩，要为耶和华建造的殿宇必须高大辉煌， 使名誉荣耀传遍万国，所以我要为殿预备材料。于是大卫在未死之先预备的材料甚多。大卫招了他儿子所罗门来，嘱咐他给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建造殿宇，对所罗门说：我儿呀，我心里本想为耶和华我神的名建造殿宇，只是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你流了多人的血，打了多次大仗，你不可为我的名建造殿宇，因为你在我眼前使多人的血流在地上。你要生一个儿子，他必做太平的人，我必使他安静，不被四周的仇敌扰乱。他的名要叫所罗门，就是太平之意。他在位的日子，我必使以色列人平安康泰。他必为我的名建造殿宇，他要做我的子，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以色列王，我必坚定他的王位直到永远。我儿呀，现今愿耶和华与你同在，使你亨通，照他指着你说的话建造耶和华你神的殿。但愿耶和华赐你聪明智慧，好治理以色列国，遵行耶和华你神的律法。你若谨守遵行耶和华借摩西吩咐以色列的律法典章，就得亨通。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我在困难之中为耶和华的殿预备了金子10万塔连德、银子100万塔连德，铜和铁都多得无法可称。我也预备了木头、石头，你还可以增添。你有许多匠人，就是石匠、木匠和一切能做各样工的巧匠，并有无数的金银铜铁。你当起来办事，愿耶和华与你同在。大卫又吩咐以色列的众首领帮助他儿子所罗门，说：耶和华你们的神不是与你们同在吗？不是叫你们四周都平安吗？因他已将这地的居民交在我手中，这地就在耶和华与他百姓面前制服了。现在你们应当立定心志，寻求耶和华你们的神，也当起来建造耶和华神的圣所，好将耶和华的约柜和供奉神的圣器皿都搬进为耶和华名建造的殿里。以上这些话是大卫王晚年的时候所说的。咱们现在再回到撒母耳记下的故事里，当大卫心服口服地知道神的心意是要在他的民中建立起一个荣耀辉煌的圣殿，而大卫自己又不配亲手为神建造这殿，原因就是杀人太多，流人血太盛。有的朋友读到这儿会问了，大卫杀的全都是敌人呐，那都是该杀该死的。可就是这些以色列的敌人，他在神面前也是一个人，爱人的神实在是不愿意看到人死，人的血、人的生命流淌在地上，所以神自己也宁可失去让地上这位最讨他喜悦的人给自己建立圣殿的机会。大卫失望，神也失望，这两个失望都是因为神太在乎地上每一个人的生命。当我明白了这个道理， 我才不再认为旧约圣经中的神是一个只有圣洁和公义没有慈爱与怜悯的神了。当大卫明白了神的心意之后，所以他就抓紧时间做他能做的事儿、会做的事儿，或说是神让他做的事儿。干什么呀？打仗。既然双手上已经沾满了敌人的鲜血，那多沾少沾都已经不配见神的圣殿了。大卫就开始带着手下的人们征战，这次不是迎敌自卫战、保卫战了。他既然得到了神的同在，他清楚了神对他的应许，他口里头还老念念不断地背诵着神对他说的那句话，就是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常与你同在，剪除你一切仇敌，我必使你得大名，好像世上大大有名的人一样。大卫他对自己出不出名倒是不感兴趣，他要宣扬的乃是他的神耶和华的名。他不要再坐在家里头等着敌人来让他消灭了，他开始出击，主动攻打敌人。那首当其选的第一个靶子跑不了的就是非利士人。有了神的应许，再加上神的同在，打起仗来跟往常就是不一样。他们一打就把非利士人给制服了，从他们手下夺下了京城的权柄，拿下了加特和属加特的所有村庄，原文上说是母城的嚼环。这曾经给以色列人带来多大搅扰、多少痛苦的非利士人，他们鼻子上的环被大卫掌握在手中了，他们被完全制服了。你说这还得了？哎，圣经在这儿一句话就给带过去了，制服他们简直就是小菜一碟啊，圣经上都不再多费笔墨了。之后呢，大卫又去攻打摩押人，他们也是一天到晚欺负以色列的敌人，可这一次交战还没抵挡呢，全都趴下了，没死的不倒的也得让他们躺卧在地上。干嘛呀？大卫让手下的人把每一个摩押人都用绳子量一量，有两绳那么长的全都杀了，短的、个儿矮的、一绳长的可以存留，一绳半的书上没说，反正那意思就是强的、个儿大的、会打仗的全都得死，小的、矮的、未成年的可以活着。这么一来，摩押人也都归服了大卫，答应给他年年进贡。您看一下子就摆平了，圣经上又是只用了一节的话来描述。这个时候索巴王利和的儿子哈大底谢一看大事不妙，以色列人如此强盛，开始出击攻打周围的国，他知道自己就是下一个了，可现在后悔以前老跟以色列人作对已经来不及了，他就带着自己所有的军队驻往到大河边，也就是伯拉河，他们在那儿筑垒安营，要死守以坚定自己的国权。大卫一见他们不投降还想抵抗，就带兵攻打他们，这一出击就过了大河，直到马哈城。大卫夺了他的战车1000，马兵7000，步兵有20000人之多，他们将拉战车的马全都砍断蹄筋。您说这多可惜呀，马他招谁惹谁了？哎，他们也没把这1000辆战车的马都砍了，最后还留下100辆车的马，因为那拉战利品也用得上嘛。以色列人这场战役得胜的消息一传出去，大马色的亚兰人受不了了，这亚兰人也是以色列的敌人，他们就自告奋勇的来帮助索巴王哈大利谢，结果他们是自投罗网，自取灭亡。大卫就杀了亚兰人22000，于是大卫就在大马色的亚兰地设立营房，这营房都跑到别人都城的鼻子底下去了，亚兰人就归服了大卫，给他进贡。这亚兰人也真是的，先赔上22000条命，然后才归顺大卫，老老实实答应进贡的条件。 这大卫啊，无论他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他夺了索巴王哈大利谢臣仆所拿的金盾牌，凯旋而归的时候，把他带回到耶路撒冷。大卫又从属索巴王哈大利谢的提巴与军二城中夺取了许多的铜，他们那儿可能有铜矿啊、金矿的。后来这些被缴获过来的铜，大卫的儿子所罗门王就用他们制造了铜海、铜柱和一切铜的器皿，为耶和华的圣殿所使用。接下来咱们再说这以色列周边的哈马王，他的名字叫陀以。他听到大卫杀败了索巴王哈大底谢的全军，他先是一喜，后来又觉得不可思议。为什么呢？因为哈大底谢是他的死对头，哈马王陀以与索巴王哈大底谢这二哈是哈不到一块儿去，常常征战。他最怵的就是哈大底谢的马兵和战车，可没想到让大卫全都给砍了。这敌人的敌人就是我的朋友啊！他马上打发自己的太子约兰亲自去见大卫王，带着厚礼向大卫问安，为大卫祝福。因为大卫杀败了哈大底谢，那就是救了哈马，但救也不能白救啊。约兰就带了各种名贵的金银铜各种器皿来给大卫，大卫是绝不客气，该收就收，因为打仗就是打胜仗，他也要花钱出人命啊。所以大卫王就将这些器皿并和他制服各国所得来的金银都分别为圣献给耶和华，他自己是一点都不收，一件都不留，一切都分别为圣归给神。现在他掰指头一算，周边的亚兰人、摩亚人、亚门人、腓力士人、亚玛利人以及索巴王利和的儿子哈大底谢全都成为了大卫的手下败将，被大卫征服，所掠之物以及所进的贡全都为以后建神的圣殿所用。之后呢，大卫手下的勇士希鲁雅的儿子亚比筛在盐谷，大概是产盐的一个山谷吧，与以东人交手，一下子就击杀了他们18000人。大卫就在以东地设立防营，所以以东人也都顺服了他。就像神的应许一样，大卫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都使他得胜。当四境平定之后，大卫做以色列众人的王，又向众民秉公行义。他封希鲁雅的儿子约押做元帅，这是最高的武官，掌管着军权。亚希律的儿子约沙法做史官，国家的历史文献文书甚至法律全都由他管，这是最大的文官。亚希突的儿子萨都和亚比亚他的儿子亚希米勒做祭司长，他们是神职人员，带领着利未人服侍神，并为百姓献祭。希莱雅又名沙维沙做书记，大卫那儿没有党支部，但是有书记。耶和耶大的儿子比拿雅，也就是后来接替了约押做以色列大元帅的这一位，统辖所有基利提人和比利提人。这基利提人和比利提人都是在大卫患难的时候从加特跟随大卫的那600多人，这帮人可不是善茬，但似乎又是大卫的死党，只要大卫一落难，他们就选择跟从大卫。所以大卫选了个能耐大的专门管辖他们，否则他们会闹出乱子来。而大卫的众子们，就是他所有的儿子，一个都不能闲着，都在他的身边，在他的左右手学着做领袖。 大卫这么做是因为他要向神负责，因为神应许说要从他的儿子当中选出来一个接替他的君王，而这位君王是要给神建造圣殿的。虽然大卫到现在还不知道具体应该是哪一个儿子，但他却不能漏掉一个可能在神面前有机会的。多好的一个父亲呐！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今天我就先把故事讲到这儿，希望您下次再接着听我给您说。
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眼睛里。小草小鸟，小雨小花，天地万物告诉你。爱在这里，爱在这里，爱就在我们的耳朵里。秋冬春夏四季更替，天父常常提醒你，耶稣在这里，耶稣在这里。